大丈夫，生于乱世，当代三尺剑，立不世之功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博弈三国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聊炮。第九章，怎样杀董卓？汉灵帝本来是准备立小儿子刘协当皇帝的，未能如愿，后来董卓还是把刘协推上了皇位，这刘协还是有当皇帝的命。刘协就是汉献帝，他实际上只是个孤儿，空有个名义，皇帝的权力他最多只占1%，剩下的都被董卓霸占了。董卓把废掉的少帝监控起来，又把何太后害死了。何太后是被扯住双手，从楼上直贯而下摔死的。自此，董卓每夜入宫，夜宿龙床，奸淫宫女公主，这是侵犯的皇权呢。不过，此时的皇家已经成为了少数人，都拿他没办法。董卓引军出城，行到阳城地方，与村民男女，着命军士围住，尽皆杀之。掠妇女财物装在车上，悬头1000余颗于车下，扬言杀贼大胜而回，于城门外焚烧人头，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。这是侵犯的民权，不过老百姓手无寸铁，也都斗不过他。在当时的朝廷官员中，董卓的爪牙甚多，这就足以保证他的位置能坐稳。话说有这么一天，王允设宴请旧臣喝酒，酒过数巡，王允道：董卓欺主弄权，设计旦夕难保，想高皇诛秦灭楚，焉有天下，谁想传至今日，乃丧于董卓之手也。王允经过试探众官，发现众官都不表态，只有曹操一人有意，于是王允私下与曹操商量。曹操道：
曹虽不才，愿断董卓之头，悬于都门，以谢天下。
王允问他：
孟德有何高见？
曹操说：
近日我屈身以示董卓，实欲成见图之，现在颇得董卓信任，闻司徒有七宝刀一口，愿借与曹入相府刺杀之，虽死不恨。
王允曰：
孟德果是有心，天下幸甚。
便亲自酌酒敬曹操一杯。曹立酒设誓，王允取宝刀与之，曹操藏刀而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在那么多的旧臣里，只有王允和曹操要害董卓呢？这是因为在新秩序下的分配对王允和曹操最不公平。王允是司徒，那可是三公之一呀。排司徒前面的是太尉，太尉也是董卓在担任。扳倒董卓后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王允和袁伟等三公级别的高级官员。袁氏兄弟逃出了京城之后，旧臣中带兵的官员属曹操最高，但他不是董卓的人，不可能被董卓重用。因此王允和曹操共同扳倒董卓之后，就会建立下一个重新分配的新秩序。在这个新秩序下，王允和曹操都会成为受益最大的人。当然他们不会说的那么直接，而是说为了国家，为了皇帝。王允和曹操联合是旧臣中最强的组合了，但和董卓的势力相比还是差得远，简直是没办法比。因此暗杀就是优选策略，成本最低，胜算最高。现在又有了甲乙丙三方，甲方最大势力，代表人物是丞相董卓，乙方高级官员，代表人物是司徒王允，丙方下级军官，代表人物是校尉曹操。 乙方必须联合丙方，因为王允没有单独接近董卓的机会，必须要依赖可以单独接近董卓的人方能行刺。丙方的曹操也必须联合乙方的高级官员方能行刺。如果曹操不联合乙方，单方面采取行动，则存在着如下变数：一，存在着成功或不成功这两个变数，最好的结局是暗杀成功；二，在暗杀成功的情况下又存在变数，因为乙方有可能以暗杀大臣的罪名杀掉曹操，因此曹操要暗杀董卓必须先得到乙方的认可，乙方即使口头上保证了，丙方仍不可全信，这样就导致了丙方在履行合同的时候不卖力是优选策略。曹操行刺董卓会怎样呢？我们下回再说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